今天是我们的第21章587节哈。那这一节啊，我之前不是有提过，那个叫肯登威尔伯，他写了一本书叫《万华简史》嘛。啊，那这一节呢，其实是塞斯的一个简约版的这个《万华简史》，它是个意识的一个简史。那其实从这一章当中，你会看到很多很多的东西啊，比如说，你会发现到说，所谓的神呢、啊，其实是你内在的投射。好，那人进化到哪里呢？神就会进化到哪里。那再来就是，你会发现到说，有很多的部分哈、啊，他比如他提到有一个观念，他说，并不是基督教比较仁慈，也不是回教比较残酷。而事实上，它是当有一种是这种方式的话哈，那么另外一个宗教必须要相反的方式来跟它包容。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有上帝的话，就必然要有魔鬼，因为所谓 good and evil 哈，就好像水一样，它是一种推动力。也就是说，你今天有什么心里面的动态，它有一个跟你动态相对应的东西啦。那这就是很妙了，也就是说你有什么想法，那这个想法它在这个你的世界里面、哦、它必然有一个东西来跟你对应、啊、所以你等一下我们看它的内容其实蛮精彩的这样子。那如果你看过Ken Weaver 的那个万法简史的话、啊、其实你会更了解他要讲的东西是什么、啊、也就是说事实上你以为的你跟你的世界它根本就从头没有分开，也就是你的心的心念的启动、啊、你以为比如说这样讲，我听到钟声，那一个我一个钟声、哦、所以我听到钟声，那以一个合一的角度来看的话，没有钟没有你，但是有钟声、哦、就是说它事实上是一个、哦、不是打两下的，就是一个巴掌打下去，如果是一个巴掌打下去，以照我们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一个巴掌打不响，所以你永远不会受伤。如果你跟本体是为合一的话，那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从来不会让你受伤的，因为只有一个巴掌。可是如果你是你，那么万有是万有的话，这么一个巴掌打下去，你一定会受伤的嘛。所以能看到的东西跟所看到这个东西，当你知道它是合一的时候，那么只剩下现象而已，只剩下现象而已。那么只剩下现象而已的话，你在这个洪流当中，不管它的我们说心理动力是怎么样在流动的话，基本上你都只是看到他这里提到说那个只是一个 game 而已，只是一个游戏而已，那基本上有什么烦恼吗？好，然后我们先来看他一开始，他说他这一章在讲宗教嘛，他说这个外在的宗教记是不断在开展的内在精神实相的不完美的代表，就是我们的内在不断在扩张嘛，不断在发展，我们的内在不断在发展，那发展的话就投到外面去，那外在宗教只是把这个不断在开展的这个现象呢，他把它利用不完美的方式来表达而已。比如说我们认为说全知全能的神，好，那么好像我们觉得有一个神啊，他很伟大很有力量，然后他站在你这边好像没有站在人家那一边，可是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神，对吗？好，比如说像在圣经提到亚伯兰，好，那亚伯兰他是给他一块地，那亚伯兰不相信嘛，就说啊，那你地在哪里指给我看啊，那我的这个子民要跟星星一样多，在哪里指给我看。后来上帝说那不然我们来立约，而且一立约的话那400年当人家的奴隶才能够进入那一块地这样子。那我在想说那成吉思汗呢、啊、部队一拉一打就是占尽了几乎一半以上的地球、哦、那很多的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王国，比如说像 中国的朝代好了，都不需要立约啊，可是那个子民有哪个国家的子民会比犹太人少呢？没有吧。你说哦，亚伯兰你的子孙跟星星一样多，跟天上的跟沙一样多，跟星星一样多，可是那如果这样讲，印度人可能蛮多的，中国人更多啊，啊，12亿可能还不止12亿了，没算到的，还很多，现在是硬要结义啊，不然的话 好几十亿都有了，哦，所以变成其实某个角度来看呢，每个人心中都有神。那这个我们的神或我们认为的一个至高至大的一个力量呢，它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的，并不是哪个民族。所以他一开始他就点出一点，就是说你以为的那个宗教，它其实是内在不断在发展的一种不完美的表达而已。那什么才是完美的表达呢？就是抛开宗教的那个外衣，回到自己的内在嘛。好，所以在佛教来讲的话，就是说你不要去崇拜偶像，回到内心。那基督教也是一样嘛，你不要去崇拜什么偶像，不要去崇拜外在，回到你的内心。因为你的内心，你的内在，你的存在本体来讲的话，它就是一个不断在扩张的实相啊。好，所以他第一句话是这样讲。那他说各种不同的人格，哦，什么人格呢？比如说先知啦，神明啦，或者是什么有力量的人啊，这些人呢，他是吸收居住在一段时间内的人们所抛出来的集体的内心投射。天哪，你认为的那个观世音菩萨，你认为的妈祖，哦，或认为的上帝，他是人们在一段时间之内投射出来的一种内心投射，然后呢大家一起共同的话就变成神明了。好，所以你看中国人有一个说法嘛，某个人很厉害的，或者是说英雄，诶，他死了以后就盖一个什么什么庙，对不对？只要他香火一兴旺，这个庙就有力量，对吗？香火一兴旺，像以前我们在看西游记，哦，那个或者是看那个叫做什么封神榜，那个叫什么，那小家伙叫利罗恰，罗刹，是不是？罗刹不是后来他妈妈帮他盖个庙吗？那就很兴旺啊，就他爸爸就把他拆掉，他气死他了嘛，哦，所以基本上我们这样讲，如果神明跟先知是人们集体的内心投射的话，那这就是蛮有趣的。各位想想看，那你每天想的事情都在向外投射，对不对？那你的想，你以为你想一想就算了，对不对？可是不是哦，你想一想的话都会被别人拾起来，你的内心投射，那集体的话会集体的投射，然后它会混在一起。也就是说你的想法，你的梦跟别人的想法，别人的梦，它会合在一起，变成一个集体的投射。这样讲，假如说所有的事情都回应你的内心的话，那么是不是你的每个想法都投射出去，然后这个投射出去会以人事物的方式回过头来让你去体验？哦，对个人来讲是这样哦，比如说你的好运，哦啊，你事业顺利啊，一切很成功，那么这些的话是你内心的想法对外头的投射嘛。好，哦，那某个角度来看，它容纳我们在谈群体世界嘛，那群体来讲的话也是这样啊，群体也是这样啊，就是说每个这个民族大家一起的想法，比如说我们中国人，我们可能，哦，比如说拜某一种神，或者是我们过年有某种习俗，哦，啊，这个习俗在这个国家就形成一个共同的投射。中国人的女人生产的话一定要坐月子，那没坐月子的话就有台湾话叫鬼来风，哦，就是没坐月子，万一有一点生病的话，那个很严重的，一定要再生一个，再做一次月子把它补回来。可是这个想法如果到美国来的话，它完全行不通，对吧？生下来马上给你吃冰淇淋，马上给你喝冰水， 叫你马上去洗澡，然后叫你马上把你赶出去，三个小时之内你一定要回家，哦，哪有说什么待在医院里面什么半个月一个月的，现在也比较没有了。以前啦，我记得以前我老婆生第一胎的时候好像在医院还蛮久的，哎，现在没有了，真的现在没有这个猫猫了啦，生产了就第二天一定赶你出去嘛，你要出院嘛，哦，那跟中国人的习俗是不太一样。可是中国人的话，哦，如果按照美国的方式就不行，啊，美国人按照美国的方式就 OK 啊，所以它是不是一种内心的投射？没有，我在这里头，哦，我是希望大家想一件事情，而且这件事情真的是要好好想，你的任何一个想法它基本上是向外投射的，而这个投射呢，它会以人事物的方式回过头来让你去体验。 可是我们没有真的了解到这一点，我们以为我们想一想就算了，可是那个东西 有一个东西叫做心理动力。好，比如说 我今天好不舒服，我今天情绪真的很糟，好，或者是说我今天对这件事情我实在很不满，然后呢你会 hold 住嘛，那 hold 住的话你会表现出来，我这样讲，你看看你自己的呼吸就好了，当你不舒服的时候你会不会 hold 住你的呼吸，你的呼吸状态跟平常是不太一样的。好好，那呼吸状态一旦不一样的话，请问那你的体内的氧气供应一样吗？那、你的身体状况会一样吗？那、你的心智状况会一样吗？我们单单就呼吸来讲就好了。好，可是当你心中有情绪、有问题、有想法、有隐藏，其实不只是呼吸啦，所有的状况都会改变，然后投射出去的东西呢，它一定会再回过头来，因为它这里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那个所谓的神明、所谓的先知，它是吸起一段时间人们的这个内心投射而形成的，所以先知他所预测的或他讲出来的东西，如果是前提的投射，他当然会准嘛。那神明也是一样啊。哦，这个神，某个人会这么说，哦，这个神明很厉害。你若看圣经前新约圣经的不旧约圣经的话，好像希伯来的人的那个神都还蛮厉害的，对不对？可是你如果以宏观来看，拉开历史的宏观来看，希伯来这个民族不怎么样吧，不怎么样吧，在整个历史的舞台上他不怎么样啊，对吗？他没有像中国人那么辉煌啊，他没有像其他的民族那么辉煌啊，然后一直也都在做努力啊，可是感觉上他的神是很有力量的，以他的民族的角度来看啊，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他说这个宗教祭，好，比如说希伯来人有一个宗教祭嘛，他有一个耶和华这样的神，这个宗教祭呢，他是灌注在这个宗教祭里面，然后指导这个宗教祭，我指挥指导，好，然后呢希望充满着希望的，希望澄清这个内在实相物质化的那些层面。我们内在有一个内在实相嘛，那整个希伯来人他是不是有一个心态，有没有一个共同的内心动力？这个动力呢，它会形成一个所谓的神的样子，而这神的样子呢，它会灌注在这个宗教祭里面，它会去指挥这个宗教祭，它会去澄清内在的感觉，然后他会去充满希望去表达这个宗教祭。那反过头来看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心理动态？我们心理动态会不会，我们的内在也一样的会灌注在这个上面，指挥这上面，澄清它，然后充满希望的执行它？好，他在讲这个东西。好，然后再来就是说，这样的戏剧不仅仅出现在你们的系统里面，也会投射到其他的系统里面，因为每个系统它是相连的嘛，所以你有什么想法它自然会转到别的地方去，这样子。好，不过他说宗教本身它仍然是内在实相的一个外在表象，他这英文的意思是外在最外面的那个表面啦，最正面的那个部分，你看到的那个正面的部分，啊，宗教只不过是内在实相的一个最外面的部分而已。那它其实呢，这个 primary 的这个精神面存在，才会赋给这个物质存在以意义。也就是说，他说原始的精神存在了，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起始的精神，也就是一开始的，就主要的那个部分。主要的是在精神层面先出现的，所以物质才出现那个secondary 的那个物质的这个意义，这样子。所以他算是说，以最真实的说法来讲，其实宗教应该包含什么？应该包含人在追寻他自己的意义，人在追寻寻求他自己的真理的本质的时候的所有的追求。意思说不应该给他任何限制了。好，那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有限制的，比如说信基督教的人，你绝对不应该去接触佛教吧，佛教的人你不应该去接触基督教，而且根本就是会差很远。好，那可是这个有的时候呢，你可以 各个宗教的这个灵异哈，它其实都在代表你的内心的投射啊，不是吗？所以心灵上的追求不可能是孤立的，不可能是专门在某个活动上的，也不可能是某个特质的，应该是很自由的。那外在的宗教记好的重要跟它的价值哈，它只是在反映我们内在的一个私密的精神生活的一个本质的程度而已。这意思是说，所谓的宗教啊，是你内在的那个部分外显出来的，而不是有任何一个其他的什么伟大的力量存在这个世界的外面。简单来讲，所有的事情都是存在你的里面了。所以一个人怎么样才会真的觉得有那种宗教情操呢？就是他真正表达他内在的经验的时候，那他会感觉到那个内在情操。比如说我感觉到我内心的某个力量，而那个力量我是被他支持的啊，那个才是真正的宗教情操嘛。可是现在我们会把它做一个理想化嘛，就好像我们在社会上我们也会追求一个理想的人嘛。比如说某个歌星啊，最近那个潘丹邦不是过世吗？哦，那很多人很伤心。那我记得当年那个那叫什么邓丽君死的时候啊，还有人就自杀了嘛，受不了就自杀了嘛。哈，但我们不是说我们会崇拜一个偶像，然后崇拜这个偶像之后呢，我们甚至把我们的部分呢就捐弃掉去崇拜这个偶像嘛。啊，比如说有一个什么前几天不是有什么打美式足球吗？那万人空巷嘛，大家都躲在那边，然后都不出门，然后每个人都在喝啤酒看电视嘛。那我自己是因为没有太在乎这些体育活动了，但我自己会问一个问题啊，打足球跟我什么关系啊？啊，他打得很好，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好，那我不是说这样不好，我的意思每个人他自己的兴趣，他觉得说哇看足球他好过瘾，这样子很刺激，像以前我们在台湾看那个棒球，对不对？晚上都不睡觉啊！我想你大概没有像我晚上都不睡觉的、欸。哦，有时候是通夜打牌啊，吃东西啊，然后等那个棒球啊，棒球时间到的时候啊，那每一个他的动作哈、啊，都牵动整个台湾人的心呐、啊。
红叶是吧？红叶。
对，红叶棒球啊。哦，那只要赢一球、哦、真的是，然后只要一结束，我到处你就看到大街小巷都在放鞭炮。对，但是后来我们才知道说，原来所谓的扫棒、哦、就根本就没有入流，那小朋友在玩的。那我们会觉得好像这个是一个，好像国际大战那样子，有关于国家的这个民族的融入这样子，好，然后很严重，不是还小孩子在玩的嘛。什么威廉波特堡？
可是那个时候给我们留下多么美好的
是啦，就是还是留下很多美好的。所以我不是说这样不好，我只是说我们很容易去追寻一个理想，而或者是崇拜一个理想。那可是我们忘了，其实重要的是我们去表达我们自己啦。好，那在宗教上也是一样，我们常常会忘记我们跟我们自己的内在接触。真正的神在哪里？在你心里面。好，真正的宗教是什么？是你心里面跟你之间的宗教，它没有仪式的，就你跟你自己在一起的。好，真正的感觉是你感觉在你内心你是被恩宠的，你跟世界是合一的，这是真正的吧？那所有的宗教都告诉你不要崇拜偶像啊，可是你知道，像你知道回教哈，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回教的寺庙哈。回教寺庙是非常的不崇拜偶像哦，在基督教的这个教堂里面还有一个十字架，对不对？有时候还会吊一个耶稣在上面，在十字架上，对不对？那回教的寺庙是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透光的一个窗户。可是问题是大家都崇拜那个透光的窗，就是大家跪在那边非常的神圣的朝着那个窗户，因为那边有透光回来。然后只要时间到的话，我常常去阿拉伯啊，像杜拜参展啊，时间到了，他们就跪在地上，就崇拜。
不是因为这那个方向吗？
还是向东南的？
是向个方向，他认为那个地方是有神的吗？
对啊，那个。
但是其实每个方向不是都有神吗？ 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这个整个世界就是神圣的布匹啊，
所以
它
跟崇拜偶像也是同样的
一样的，它是一样，只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崇拜而已嘛。
对啊，
那你说佛教来讲的话，佛教是最不崇拜偶像的，一切唯心嘛。好，甚至有些禅宗是把那个菩萨像都劈来烧掉的，好取暖。可是真正来讲的话，真正佛教徒有没有崇拜那个神明？有吧？好像我们看到佛像，哦，就马上立刻就跪啊拜啊，什么都来嘛。还跪啊拜，还有不同的那个规矩的，手要怎么样？好，要这样，还有好几个姿势啦。拜也有拜的方向，连插那个香啊，你要右手插，大概怎么插？对对，那个不是随便乱来的，它有仪式的。好。哦，以前刚小的时候是不知道，就以为这样拜拜就好了。后来长大才，哦，原来拜是有规矩的。哎，阿德赛斯是教我们说，真正的宗教，真正的神，他是跟你在一起的，你的那个内在。哎，所以只有一个人哈，他觉得跟他的内在的经验有关，他才会觉得是恰当的哈。那大部分的宗教本身呢，都会把别的类别的经验设为某些经验设为可容许，而某些经验会认为说是不可容许的。好，那他们限制了自己，然后把生命的神圣性的原则只用在他们自己的族类上，啊，并且是非常应用在非常有限的集团上。你可以从那个旧约圣经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嘛，哈，把那个手举起来的时候呢，耶和华跟你同在。那这个部队杀敌啊，都可以把敌人打败，手只要一放下来就打败了。所以后来就干脆把手绑起来，那个杖啊，那个杖要绑在高高的这样子，按照耶和华跟你同在，那所以你就可以杀敌了。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好像一开始就是亚当跟夏娃嘛，啊，就是耶和华造的嘛，那后来的话那个那叫什么诺亚，哦，就是这么一家人嘛，啊，所以显然既然地球都被淹没了，所有的人都不见了，那只剩下诺亚那么一家人，那不是都是一家人吗？那你自己怎么打自己啊？自己怎么杀自己啊？那不是大家都是耶和华的子民吗？好，哦，都是忘了这一点啊，他会认为只有用在自己的族类上哦。所以他这里提到一个问题，他说从来没有一个教会能够表达所有个人的内心体验，这不可能做到了嘛。所以有的人会被当女巫烧死嘛，那有些事情是不可以在教会说的嘛，好，啊，有些事情不可以在佛教的团体里面提。总而言之，每个人不可能被表达个人的内心体验。佛教也有一句话，他说假如你离开佛经一个字，就等同魔说。有没有听过这么一句话？离经一字等同魔说，离开经典一个字，就等于魔鬼说的。奇怪了，怎么会离开一个字就等于魔鬼说的呢？所以你都不敢离开一个字啊，哎，你要跟他一模一样的说法，对啊，对啊。那基督教也是一样，基督教你要解经的话要用以经解经，你不可以用你自己的想法。那早期的话就根本连解经的机会都没有，是神父解给你听的，你不能看圣经的，是神父讲给你听的。那到基督教以后才个人可以看圣经，个人可以了解圣经，然后可以解圣经，但是你仍然是要以经解经，哦，他所以他是被限制的。从来没有一个教会可以消减这个每个成员的一个内心体验，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做到了，哦，这是不可能的嘛，哦，为什么呢？你看他这里又谈到一个心理动态哦。你在教会里面，那么这个国家可能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所以每个人都必须要按照教会的规定来过灵性生活，对吗？好，那被禁止的经验会怎么样？会被无意识的表达出来，会累积，而且活力会上升，然后会形成 相反的图示，然后形成一个更新的外在宗教记。那 我要问一件事情，就是那新约圣经不是这样产生的吗？耶稣不是被法利赛人那些专门追求灵性生活的那些最虔诚的犹太人、犹太教的这个教徒钉上十字架吗？所谓法利赛，你若去研究他那个法利赛的意义，他是最讲究精神生活的人，不重视物质的。那么照说他们应该是最灵性生活的那一批人了，或者最守法的那一批人。好，可是你压到后来，他就砰就会出来一个新的，然后是新的图色，跟前面的完全相反。好，那你用这个来看，其实那么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你压到后来砰一定会出去嘛。我们某个想法，我们后在心中不高兴，不高兴，不高兴，不高兴，到后来一定什么变出来吧？关系、公司，所有的事情不是都是这样吗？
所以说，中国人中庸之道还是最好，是不是？
中庸之道当然不好啊，
当然不好，
当然不好。中庸之道是说没有他的，也没有别人的，
中间也不好。
没有，没有，没有，真的是赛斯告诉你说，你去表达你自己。好，你表达你自己，充分去表达你自己。可是中央知道是，既然没有你自己，那也没有别人，你是卡在中间嘛。好，但是我们要讲，你说的中央知道是什么中央知道？如果真正在讲，以孟子在讲中央知道的话，不，子思在讲中央知道的话，哈，他事实上是讲的是什么？率性之谓道，那 OK 啊。好，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那中庸的意思是充分去表达你自己，那是 OK 的。但那不是中庸，呵呵，那不是中庸，他是充分表达自己。好，那
但是中庸说你表达之余，你不要走到太偏而已嘛。
既然要表达自己，就没有什么偏或不偏了，因为你偏或不偏是谁说的？对不对？我来看我没偏啊，你看你偏，你说我偏呢、啊？那你一定会认为我偏，因为你的跟我想法不一样啊。对不对？所以偏不偏是以谁的角度来看呢？好，所以我们在讲，我们中国人常常讲一句话嘛，明哲保身，对不对？明哲确实可以保身啊，就是你真的知道他这个道理，可是保身不见得是明哲啊。我什么东西都怕，我就尽量保护我自己，那这样的话是明哲吗？嗯，不见得哦。我什么都怕嘛，我根本归收起来，我在保身嘛，保身是明哲吗？可是我们对明哲保身，我们的了解是什么？就是保身嘛。好、哦，不要管别人的事啦，不要介入、哦、不要冒险、哦、不要出头，那叫什么明哲保身嘛？我们用这种来解释这明哲保身，可是其实明哲保身不是这个意思、欸啊、其实明哲的话，就是你真的明哲的话，就是充分表达你自己，那么这样是会保身的，因为老病不死了。好，没有 我只是提醒各位、哦、你在看赛斯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他那个心理动力的部分。他告诉你，每个人现在有一个标准，而、啊、这个标准叫宗教，而、啊、这宗教有宗教的规定，有宗教的仪式，有宗教的神，有宗教的内在， OK， 那不会表达所有的人，对吗？所以有些人会怎么样，慢慢累积，然后在无意识里面去累积，然后会活力上升，会压抑，然后变成一种力量，最后变出来是一个新的宗教，然后把前面的推翻掉，也蛮好的，并不是不好，因为必然会有这个结果。好，那人的一生当中也是一样啊，你可能到后来真的最暴力的人是平常最委屈自己的人嘛。今天不是我在雅虎上看到有一个人，一个伊兰的一个大流氓被抓到嘛？那他是专门打人的，啊、哦，他是讨债集团的。然后，对，但是呢，他说他的那个翻他的资料里头，他就告诉他资料里面写了好多，他讲话要轻声细语，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他那个哦，比一般的那种规矩都还要更有规矩的人啦、啊。那里面所写的。 所以今天的那个雅虎在笑他说，哎，奇怪，你的守则写那么多，啊，怎么你是专门打人的人呢？好，要有礼貌，然后对人家鞠躬七十度。那，啊，既然是这样的一个人，啊，怎么会这样？所以人家讲，真的大伟的流氓啊，在表面上看起来他们是很有礼貌的。
教会里面不是也这样子？
对啊，啊，你看，很让人女人呐，啊，女孩子非常贴心的，让男人你最好是稍微小心一点。因为他累积会蛮多的，他帮你拉椅子，他什么通都是最好的。那你看是不是重新而花的？有的人是啊，有的人确实是啊，没错了。可是有些人是学到一些 skill， 好，哦，那些技巧。小公司有一个男生，哇，他教女朋友特一流的，他什么都会啊，甚至包括按摩，他也都有去学。帮对他那些技巧，对，
是他的工具，
哎，对他的工具这样子，哎，可能他没有办法撑嘛，对不对？哎，
有些杀人犯不是好像被抓到的时候，他们隔壁邻居都说，哎呀，他很安静又很有礼貌，常常哦，我真是没有想到。
是啊，所以你去观察一下社会现象，你会发现到说，哦，他今天讲的这些，也就是说当这个东西被压制了，那么它会不断累积，啊，不断累积以后它会形成一个新的投射，一个反投射这样子，啊，当然这些宗教祭本身确实表达一些内在的实相了，啊，那些跟，不太相信这个内在实相的人呢，啊，那宗教祭它就变成一个表面上的提醒。什么叫表面上的提醒？就有一个神啊，啊，这个神很厉害啊，啊，很厉害，会保护你啊，所以你要打人的时候赶快去跟他祈祷一下，他会保护你，啊，小偷路要去作案的时候可能也要去拜一拜，好，是不是神会保佑你这次去偷都不会有事情这样子。那在台湾的话他们喜欢去那个十八王宫庙嘛，哦，晚上去他们拜那些夜庙啊，听说手气会很好啊，所以他们把这个象征，哦，当作是实相，哦，象征就是说内在我们不是内在力量 外表成一个神的样子吗？把它当作实相。所以当你去拜拜然后最后觉得还是被抓，那会怎样？会觉得自己是被出卖。哦，那他这里提到说基督呢以父以子的说法来讲，哦，因为 以你们的说法在那个时候这是所用的方法。为什么呢？因为各位知道在早期的人类，哦，刚开始是蛮好的，刚开始是除农时期是只要你有锄头你去自己去种田，那男女其实还蛮平等的。那时候投射出来的神呢，大概三分之一是男性的，三分之一是女性的，另外三分之一是各一半，就是掺杂的。所以女权在当时还算是蛮 OK 的。那什么时候开始女权没有然后变成男神呢？是进入犁农时代，也就是说要用工具，也就是用野兽用工具去犁田，那这样生产的这个，速度更快嘛，能够获取的这个粮食更多。可是问题是那个牛或者是羊或者是那个犁具女生控制不来，不然的话女生就算怀孕她仍然可以去锄田了，所以那个时候是平等的。可是你知道到人类的在中期的时候，它是犁农时代的时候，哦，它其实用耕作的，用犁田的，犁田的话你人没有办法。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知道你今天靠人家的你看狩猎是不是男性，对吗？你要去打野兽，你人比较没有办法嘛，哦，然后现在连耕种都没有办法。早期的人类耕种是有办法，因为早期人类的话耕种是男女都可以耕嘛，你只要拿个锄头就是可以挖田嘛，哦，而且以这个角度来看，哦，大部分都是女人在做这种耕田的工作，因为男人会去狩猎，那么女人会留下来锄田，那女人的收获量不会比男人少，所以那个时候叫做母权时代。可是到了父权时代的时候，其实因为女人狩猎不行耕田又不行，所以完完全全把那个女权 捐出去 变给男性。那所以在父权时代的时候，女人是一点地位都没有的。
为什么女人为什么可以耕田到不能耕田？
因为变成用野兽在耕田嘛，
哦，
然后变成用那个犁在犁头在耕田嘛，那那个东西女人驾驭不来，她的力量还不够强，好啊，所以变成那个时代呢，它变成父权时代。所以既然是父权时代，神就变成父神，不是母神。那其实以实际上来讲的话，母神会比父神应该更合理一点吧，因为创造性永远是母性嘛，生育的部分一定是母性嘛，抚养的部分一定是母性嘛，怎么会变成一个父亲呢？对不对？就是父权嘛。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说父与子这个讲法在当时在那个时候就是必须要用的方法，因为那个时候是父权时代啊。你那个女性的话，女性在当时是没有地位的，各位你知道这个意思吗？好，以前的那个佛教哈，女性是不也不能当和尚的，好，不能出家，然后碰到这个和尚的话哈，尼姑其实她地位就永远是比较低，现在也是一样了。那女性必须要透过男性来向神祈祷，好，所以女性的地位非常非常低，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是父权时代。所以你根本看不到，不管在中国也好，在西方也好，你就看不到一个女人会很强的啊。可是到现在，你知道一旦发生那种工业革命之后，力量不是问题了。所以男女平等这个是绝对的，不但是男女平等，可能女生还会站在上面。为什么？因为女生会比较是属心灵的，创造力各方面都会比较强一点的啊。所以他在讲的是说，以当时来讲，所以我说这个有点像人类的那个意识的历史状态。当时来讲的话，父与子这个说法呢是当时最适用的方式。那其实你是不能理解的，既然有爸爸，既然没有妈妈，然后还可以生那么多的孩子，我们天上的父，那天上的母在哪里？
天主教也是拜圣母的。
他的圣母不是那个圣母啊，差蛮远的。
不是哪一个圣母？
在起初一直到起初不几万年到这个两千年前耶稣出生之前，并没有所谓的圣母啊。对啊，所以我们在讲的就是父与子，在耶稣那个时代来讲的话，根本没有圣母这种东西啊。嗯。OK， 而且以圣母来讲的话，你会觉得那个力量不够大，因为你从来没有看过圣母玛利亚有什么过力量，或有什么奇迹，又有什么威力，没有。但是耶和华是可以把一个城市毁掉，或把一个地球整个洪水淹掉的，把人类都毁掉的。好，所以他是说用这个故事来解释什么？解释内我跟活在肉身之间的人的这个关系啦。简单的讲，就是我们每个人呢，我们有一个神是活在我们的内在，好，那这个关系，所以没有一个新的宗教会真的会吓任何人，因为这个戏剧早就在人的心中演过了。好，我们讲过，它其实都是一种投射嘛。一开始他提到说，神其实就是一种投射，啊，他说这样讲的话，对佛陀跟基督来讲都很适用，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接受人内心的投射，好，而试着具体的这些东西。可是他们的投射的总和还要更多。什么叫做他们的投射总和还要更多？这样讲，以基督来讲的话，好，以这个耶稣基督来讲的话，人们从那种严酷残暴的一个耶和华的父神慢慢转成慈悲了，对吗？好，转成慈悲的时候，这是大家的变成群体都能接受的一种状态了。可是耶稣基督表现的比这个一般人所要表达的那个还要更多，因为他更加的博爱跟仁慈，对吗？没错吧。好，那以佛陀来讲的话，佛陀在他的那个世代，他的慈悲心应该是远远超过整个社会群体的投射了吧，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这两个人才会是人类的圣人嘛。 好，因为他们的投射，他们比当时能够表达那个群体的那个意识状态要更多了。然后他就提到说，那么我们来看回教好了哈。那回教的话就远远不及。那回教呢，他们投射的是暴力，为什么投射暴力呢？因为他们一手拿《口兰经》，一手拿剑嘛。到现在为止，阿拉被形塑的那个形象还是比较是流血的嘛哈。所以他们几乎是暴力跟流血来跟神沟通，来受洗。宗教是这样，可是你要知道，像回教徒，我所接触的回教徒，或我所认识的回教徒，我们公司也曾经请过回教徒，其实他们是很善良的呀，他们没有暴力，他们也没有流血啊，而且非常非常的愿意分享。那我一个朋友到那个土耳其去做了十几天的旅行了，那回来他也在给我们一些礼品，然后分享他们去回教国家的那个感觉。那我自己当然也去过回教国家啦，好像阿拉伯啦、杜拜啦，那些都是回教国家嘛，他们人民都非常的善良啊，哦，都很好啊。那怎么会宗教是这样的投射呢？哈、哦，所以相形之下呢，爱跟亲情好像都是次要的，宗教是最主要哈、哦。可是，在这些联系的宗教记里面呢，它其实是怎么样？一个如果是很慈悲，一个就要相还嘛。哦、那他说在这里的话，希伯来人扮演一个很奇怪的角色、哦、他们的一神概念对他们来讲并不是全新的，其实 一神的概念、哦、自古以来都有的、哦、连中国都有嘛、哦、中国人会是说什么最后有一个上帝，有个道体嘛，或是玉皇大帝嘛、哦、我们都一直有这个概念嘛。我们中国人不是想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吗？所以变成后面有一个道，最后的一个道的本源嘛。所以这个一神去统治所有的这个比较小的神灵，这种一个层次一个层次这样的概念、哦、其实并不是很新鲜啦。可是希伯来人呢，他把这个前中间的那个部分、哦、全部拉掉，就只有一个神，其他都不是神，对吗？所以你看圣经，不管是新约或旧约、哦、他都只是告诉你只有一个神，到新约又变两个、哦、就是一个耶稣一个耶和华，可是他说三位一体，又回到一个，那两个是一个、哦、就这样子、哦、因为他们不能也接受有两个、哦、那某个角度来看，这样的观念并没有太多的错误啦，因为我们还是不要二元对立嘛。所以不管你是耶和华或耶稣，他仍然是在合一的状态嘛。那很多古老的宗教呢，他们都相信超越的其他的这个神之上是有一神的，不过在这个所有的其他神之上却比那个耶和华所追随的神要温和的多。如果你们看过旧约圣经的话，确实是比较温和一点啦。那许多部落呢都相信啦，相当正确的就是说每个生物上都有内在的灵性，所以呢树中有神明，那花中有精灵。那我记得呢，在佛经里面有一部经叫慈经、啊、慈经是给树的树林，讲给树林听的，就是来到这边不会骚扰你们，我们大家都是和平的，我们大家都是充满的爱的。那这首歌那个叫做什么黄慧音吧，还有 我有这首音乐还蛮好听的啦、哎、所以佛经当中呢，就有跟树神跟花神的这种沟通的这样的一个经典、哦、那他们也接受一个涵盖整个灵的一个真实性。那这些次要的灵呢，只是它的一部分，它会和谐的跟后面的那个主宰神会一起工作。那在基督教里面呢，这些中间的部分全部被拉掉以后，改一个新的东西叫天使，对吗？好，我们中国人或我们传统一定造有造神嘛，对不对？那小孩子有什么 有小孩子的神嘛，那个叫什么胎神是不是？好，然后龙有龙神嘛，啊，水有水神嘛，反正都有不同的神。那可是这些神呢，他和谐的跟后面的那个大主宰一起和谐工作嘛。然后那在基督教里面，这些神都不见了嘛，全部都没有。但是呢，就有一个神跟天使，因为你神不能老是自己做事嘛，所以变成天使嘛，啊，嗯，还要和谐的一起做事。那所以呢，希伯来人因为他们的民族一直都在非常孱弱的状态，所以他们构想出一个督导神，最大的那个神，一个很愤怒的、公正的，而且是很残酷的神。好，所以以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希伯来人也变成怎么样？愤怒、残酷跟公正嘛。你假如这样讲好了，以民主来讲的话，好像很多民主大部分都不会让人家那么厌恶哈。可是如果犹太人的话，我们会觉得说这个人很犹太，很做生意，大家都很怕跟犹太人做生意嘛，因为觉得犹太人真的很刁、很苛啊。但是很不幸的就是，我来这边呢，我就碰到一个犹太人，就像爸爸一样照顾我，而是很特例耶。所以说每个民族它其实都有不同啦，啊，不一定是一样的事情。然后后来我又变成半个犹太人了，因为他收养我啊，他认养我啊，哦，然后我那个老爸过世的时候，他们犹太族也是在葬礼里面说他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他的那个儿子，一个是我，这样子。啊，
天线，
对啊，那个是天线。啊，所以这个，但是我们在讲，我们说一般概念来讲的话，犹太人给你的感觉是什么？很犹太，对吗？所以他的神比较犹太，这个比较小气、比较冷酷、比较专制，合理吗？应该蛮合理的吧，是不是？因为一个民族他有他民族的特性，所以他的神基本上是不太一样的啊。好，那以犹太人来讲的话，他们很多支派都否认其他生物拥有内在灵性的这个概念。如果你念圣经的话，圣经会告诉你，除了人之外，其他的生物是没有灵魂的，所以你可以吃他们这样子，但是只是不要吃到血，因为血是有生命的。所以基本上基督教犹太教来讲的话，他们吃东西是不可以见血的。很奇怪，在中东那个地方，连阿拉伯人他们也大概有这种概念。你在以色列你很难吃到牛排，你吃不到牛排的。对，那所有的这个肉的话，他都做 meatball。 为什么？因为他肉把它洗干净，把它搅成脆，才不会有血。因为他们相信血是生命，那你不要吃了他们的生命，这样子。哎，总而言之就是一种想法啦，蛮好玩的一个想法，这样子。
中国人就吃什么补什么。
但是也是不吃，你知道，像我们在鸡如果没有矿血的鸡，应该也是不太好吃啦。对啊，我们杀鸡一定要矿血，你不能够一只鸡把它那个煮好了，那不能吃的。所以鸡血要割喉咙，把喉咙的血要放掉。
为什么？
因为血在里面会臭，而且整个肉质就完全不一样。你可以试试看的。
那个牛就可以噻。
牛也不行。
全部都要放血的。
要放血，也要放血，都要经过放血。
对啊，那个
你杀牛的那个自动机器啊，它有一个放血的一个功能，一个。
好像都是要把血的，
对，要放血，对。那我不知道谁对的，真是我们牛排血带血还蛮好吃的，好，最好是那个三分熟的那个血淋淋的那个牛排最好吃。
但是它放的是那个大血管的血，
对对对，
这小血管它是没有，
对，
不能全放进嘛，
对。但是你说那个，你说 kosher food 的话，哈，它是必须要放到血都必须要用盐水去洗干净的，它不能有任何血，不一样。啊，你在以色列，我在以色列吃饭啊，或者是在餐厅里面 不管是哪一家餐厅，你几乎吃不到那种会有带血的这种肉的。的观念嘛，哈。那所以希伯来人呢，没有在后面他提到说，早先的信仰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多的代表。什么叫早先的信仰？在希伯来人去界定一个耶和华之前呢，他们的信仰会比较好。为什么？因为人会观察自然，然后会让自然说话，那自然会告诉你这个大自然的秘密。我讲过嘛，在个人思想本质，算是说你观察大自然会比听我讲要学到更多。好，他说你只要观察大自然，你观察大自然，你就知道这个真正的秘密是什么。好，他说但是呢，希伯来的神呢，代表一个极不相同的一个内心投射，人越来越觉知到自我，好，以一种凌驾自然和力量之感。那所以很多的奇迹是用这种方式表达出来的，那个自我的力量起来了，然后凌驾自然，也就是什么征服自然嘛。中国人不是有一句话吗，人定胜天。人怎么样胜天？人跟天是一体的，你怎么胜你自己啦？哎呀，好，但是因为我们有自我，那么自我你就想凌驾自然嘛，那要凌驾自然的话，就会创造很多看起来好像奇迹的一种表达方式嘛，对不对？可是是这样子吗？所以以致自然被迫以不同于常态的方式来行动，你改变了自然了嘛。好，所以这样来讲的话，那你要改变自然，那你又有宗教信仰，那神就变成什么？你反抗自然的同盟，有没有很奇怪？因为神就是自然嘛，但是神却变成你反抗自然的同盟。然后呢，早期的希伯来的神呢，变成脱缰的自我的一个象征。简单的讲，希伯来人的神就是那种强烈的自我嘛。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孱弱的民族嘛。好，那塞斯在这里是用，我常常在想，为什么鲁伯会不敢出门哦？像这些言辞是有关系的。他说，神的行为哦，跟一个被激怒的孩子是一样的。如果这个孩子有力量的话，他会用火啊，用闪电，用雷霆万钧的力量去毁灭他的敌人。也就是说，你看在旧约圣经里面所看到的神哦，其实那个在赛斯这边讲，他就跟孩子是一样的嘛。好，你相信他，你要依赖他，那他就帮你去杀敌，好，然后会把敌人全部都毁掉，这样子。那耶利哥城呢，绕三千，城自动倒下来。第一次进迦南嘛，哦，那个耶利哥城，城绕三千了，城墙自动全部倒下来，然后城就被毁了，这样子。厉害吧，工程都不用了，对啊，所以神变成他的同盟嘛，那神的力量去摧毁敌人，啊，所以自然变成对付别人的工具嘛。那这个呢，在赛斯的讲法，他说，因此人正在露出的自我带来的情绪跟心理上的难题跟挑战，以自然的分离感就更增强了。你这样来讲的话，我这样讲哈，那你跟神有没有分开？跟自然有没有分开？你是利用神来跟自然对抗，来跟其他的种族对抗，然后变成你的工具。那这样来讲的话，你其实跟自然的分开感更大。所以在希伯来的神出现之前，其实这个倾向就已经很明显了。当然有很多古老的这个宗教或部落啦，也常常向神祈求助，使自然跟敌人作战的事情啦。我想任何部落都一样啦，连中国人也是一样吧。阿美族或者是那个阿里山的高山族，要出草跟敌人打仗之前，要不要向祖灵拜拜？好，或者是向山神地神祈祷？祈祷干嘛？帮我去杀敌。你要杀敌就杀敌，你要当杀人犯就当杀人犯，你要抢别人的钱财就抢别人的钱财。可是你要你的祖灵，要山神 三审、合审、地审来帮你嘛，去跟你一起去，去抢别人的东西，杀别人的人嘛，是不是？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啊。所以，在这个之前呢，人觉得是自然的一部分而非婚礼的，也就是当没有做这个事情之前呢，哈，其实人并不是这样认为。真的，早期的人类他会觉得自己跟自然是合在一起的，也就是我们说的伊甸园时代。好，伊甸园时代的话，他活在一种自然的状态，完全自发性的，跟鸟兽跟动植物他们是合一的，而且是用食物链里头的，对吗？好，可是当他自己离婚离之后，他就有自己的力量嘛，然后强烈的自我就会想跟大自然分离。所以基本上这就是一种我们说的万华简史了哈。所以大自然被认为是他自己的一个延伸，在当时很早期的时候，然后会觉得自己是 大自然的延伸。他说一个人不可能把自己当作攻击自己的武器，大家都是同源嘛，大家都是一体的，所以你怎么自己跟自己打仗呢？所以那个时候呢，人会跟马，会跟树，会跟蜘蛛这些精灵说你内心的事情。你看那个 Pocahontas 有没有？那个女生不是跟她的树说话吗？她是她的老祖母，那她跟那个树说话，树会回应她，树会了解她，树会安慰她，树会提供她的方法，对吗？好像是有这样提供。好，所以他在讲说人会跟马，会跟树，会跟所有的这个精灵说话，然后跟他谈心，但是他人也知道说在其背后的这个内在实相里，这些沟通的本质是被知道会被了解的。你跟树谈心，那透过树你会跟你的内在沟通，而且你的想法是会被了解的。现在没有人这样了吧？你会跟石头说话，石头啊给我很多钱啊，石头啊给我找到如意郎君啊，好，树啊给我怎么样，有啊，你在Pocahontas是有看到这样的。好，可是他其实背后的话就是说你能够跟你的内在沟通了。那假如 你知道你跟这些树神跟这些精灵都能沟通，那你不会那么怕死，因为为什么？因为你跟他们是一体的，而且你也了解意识是捉而护食，也就是说你现在是形式，啊，形式没有了就变意识，意识又变成形式，形式又变意识，就周而复始，变来变去嘛，哈。你不会一直紧抓着自己，不会一直紧抓着那个自我这样子。那另外一方面呢，人又渴望走出他自己，走到他心里的存在的架构之外。这里就是在讲，我们在讲创世纪的那个伊甸园，亚当吃了苹果的那一段，人想要挑战。人想要走出架构，人想要有自己的判断力，那么去尝试新的挑战，从一个意识变成另外一个意识，然后他要研究自己的意识的过程，然后一方面来讲的话，这个意识的远离带给，就是要远离什么？远离临近安全的内在自发性。你在伊甸园什么事都没有啊，上帝保护你啊，啊你什么烦恼都没有啊，你是不是有安宁、有安全，而且内在自发性？而且大家都是一体的，完全被保护了。现在的其他的这个野兽动物，他们也都是在一种内在的自发性里面。可是人就不要啊，好，他要一种新的创造性。我要有我的自我，要有独立的想法。好，也就是说，事实上，早期的人类的意识，他会觉得自己跟这个天地是合一的，可是因为人要有尝试新的一个创造性，所以内在的神变成外在的神，神原来是在内在的，现在变成在 外面，星星是你内心去 感知它的，现在变成在外面的星星嘛。好， 外界的所有的 人事物，一切的发生的事情，其实是你内在发生，你感觉出来的，你也知道那是从内在出来，可你现在变成一个外在了。好，外在跟内在就分开了，内在的神变成外在的神。好，那人试着形成一个新的领域，想要获得不同类的焦点跟觉察，所以变成你会发现有一个外面的世界。然后到后来来讲的话， 告诉你，你的所有看到的东西都是内在的感觉，你一定不相信了。告诉你说，哎，你现在生病，那你要看看你内心的状态，有谁相信？很少人相信了。哦，碰到不好的运气，其实你要看看你心里面的状态，有人相信吗？他会跟你讲两个字：狗屁。哦，那现在我们公司的同事，他今天告诉我，他说：“哎，你叫我打坐。”啊，问题是我一打坐的话，我这很烦呢，很多烦的事情都来了。我说：“那你不打坐就不烦吗？”你怎么打坐的时候那些烦的心让你看到嘛，对不对？好，那我要讲他，因为他是高血压，他一直很高的血压，而且头都会昏。我说那些压力、那些昏扰的事情，在你内心变成一个内在的那个 base， 你的背景一直在推着你。你有没有觉得？你能够觉得到吗？啊，如果能够觉得到，你只要接受就好了嘛，因为你接受就没有差别了嘛，没有期待。当你接受就不会有压力了嘛，啊，又就是不接受才有压力啊，就有抱怨啊。好，那所以变成本来是一个内在的情况，现在你把内在推到外在，好，这个人不好，那是不好，这事情不好吃，那个什么不好，那所以这些东西推在外在以后，那么你会觉得人的焦点会从内在移到外在，看到外面的世界的，所以人的意识转了个弯，转到外面去了。那为了要这样做呢，他越来越不关注在内在的实相上。好，那假如不关注在内在实相上的话，一开始这个过程呢，内在的实相只被当作是投射到外在的样子而已嘛，啊，就是我们一直赛斯希望一直希望我们了解的，也就是说你所看到的外在都是内心的投射。好，可是到后来的话，你跟人家这样讲，没有人相信啦，不太会有人相信吧？我说我现在身体状况怎么样？我现在头发变白了，我现在变瘦了，那是我某些心态造成的。没有啊，是吃东西的问题啊。哦，我就吃了什么，我就变现在变这样子啊。哦，就是我们每天都在讨论的问题嘛。所以他说之前呢，人跟所有的其他生命齁，生物都明白他们内在的同一性，而且毫不费力的去创造出环境，然后再去感知它。在早期的人类齁，他没有创造出外在环境的跟内在的不同的时候呢，他们明白外在跟内在是有一统一性的，而且去创造环境来感知它。各位，我们感知一件事情，我们一个感觉是不是我们创造外面环境，然后再我们感觉回来？好，那假如说现在不是这样了，我们现在只知道外面的环境的话，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一直会灌注在外面的环境，对不对？可是现在如果再让你知道，哦，原来你的内在跟外在是合一的，那这样的话，新产生的这些人类的意识就会跑回家。要求安全，要求慰藉，他不出去了吧？也就是你不再冒险了嘛。原来没有外在，那你在找外在干嘛？所以他们就会跑回家。所以呢，似乎必须要切断所有的桥梁，同时，那只是个游戏而已，因为内在实相永远在那里。所以各位知道，你看我们在晚上睡觉做梦的时候，好，然后我们就回到内在。那什么样的信息我们都可以过得到，别人的想法我们都可以做得到，那些你要的资料都可以拿得到，那身体也可以疗愈。那按照赛斯在19章谈的那个内容，你只要你的脑波一低于12，你可以疗愈自己，可以疗愈别人，可以改变实相，可以做任何其他事情，可以创造不同的环境，可以操纵很多物质的部分。那如果这样的话，大家都会跑到那边去操纵啊，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意识回老家，哦，那不愿意冒险了嘛，你要找慰藉。那这样的话，所以这些桥梁全部要切断，所以你一醒过来是不是什么都忘了？哦，一醒过来全部都忘了嘛。那其实那个都只是个游戏而已。那像你看那个中国人不是有一首那个寒山拾得颂吗？哦，他说他的意思是说回眸 当你这样回过头，哦，原来都是空的啦，啊，这都只是个啊，所以你根本不需要寻求什么深踪，不需要去找，不需要去寻觅，因为那个都只是个游戏而且内在实相永远在那边嘛，你跟内在实相是在一起的，啊，啊，可是呢，因为你现在的注意焦点是在外面，那你随时都会回去，可是他要切断你所有的桥梁。所以在之前，哦，我也你看，如果你看这一本书，或者是说我最近在看梦境化价值完成在生命里那一个部分最后一章，啊，他就提到，他说其实你在学这些东西，当你这些观念改的时候，你根本不需要什么 ESP， 你自然而然那个 ESP 就会开花。你以为你这样做你好像还有那个个人心理事件本质那一本书最后也有讲到 这些话。我们下一章他提到说，你要这种我们超感官能力的开花，哦，那一开花只要你了解它，超感官就会开花了，不是什么荒花，它自然会开花。哎，一旦你了解到哪里，你的能力会增加到哪里，因为这个东西都只不过是一个什么切断桥梁的游戏，让你好像要背水一战。我今天你看我好苦哦，哦，我好麻烦哦，所以我今天的 email 写说，是啊，不管暗夜有多黑，黎明在那边等待，啊，你这个意识的形式只要时间到了就回去了，爽得很啊，哦，根本就没有麻烦了，啊，不是背水一战了，哦，所以这个新的意识非得不故意的不去看你的内在实相，才能够专注在一个独立的焦点。如果说你今天通灵了，啊，你什么都知道了，啊，发生的事情你都清清楚楚，那你也知道你这个在玩游戏，那请问这个游戏还能玩吗？对不对？你跟你儿子在玩捉迷藏的游戏，你明知道他在那边，但是你会故意说，哎呀，我找不到，我找不到，我找不到，哦，找到了，被我抓到了，其实你根本早就知道在这边嘛，是不是？但是这样就不好玩了，啊，好，他说在此呢，我多少是以历史的说法来说给你们听，他要讲意识的历史，我们人类意识的历史，他讲历史给我们听，啊，不是我们说的那个历史，而是意识演化的历史，啊，所以这个你了悟这个过程的话，啊，这个东西所谓的意识的历史跟时间是没有关系的，它是意识的演化过程，啊，好，那这种特别的意识上的探险，哦，以前发生过，以后也还会再发生，因为他在开玩笑了，因为那个在这个时期大概鲁伯刚好写了一本书叫意识的探险，好，我们是有这本书了，如果你要的话，中文的翻译本早就有了，而且也有做成朗读了，哦，他说可是外在宇宙的感知，哦，一次就改变了，啊，那个感知看起来好像陌生，跟现在的东西是分离的。也就是说你意识这种变化当中呢，这个对外在世界的那个感知自然而然就变了嘛。你到了世界，你现在在跟你的旁边的一些周遭的人、亲戚朋友谈事情的话，你跟他谈，他真的不能理解你说的什么多次元实相。啊，什么物质的世界是由心灵所创造而成的，如果在物质上出现问题，一定跟你某种心态是有关，他会说你有没有发烧，对不对？你有发烧吗？你脑袋有没有烧？你在说什么？对啊，最好是不要接触那些什么一些资讯啊，像现在在网络上就开始传说过年不应该做什么，过农历年早上第一天大年初一不要吃稀饭，哦，不能打扫，对，不要扫地，总而言之有很多规矩啦，那为什么不知道，但是就是不可以，
不能洗头，
不能洗头，对，
不能冲凉，
不能打扫，因为那个房间里的都是财富，你一扫就扫出去了，
都是灰。OK， 所以他说，哦，像你刚刚讲的那个东西，是不是投射出去的概念？ 那么这样讲的话，神变成一个投射出去的概念嘛？你的世界是投射出去的概念嘛？你个人是没有关的啦，那跟大自然也是 分家了。好，那只不过是你在浮现你的自我啦。因为假如你知道你现在所面临的这个世界就是你的内在的心对外在的投射的话，哪有什么进或忌啊？没有啦。好，然后他我们的自我浮现出来以后会怎样？带着光辉，带着野蛮，带着力量，带着同意的企图。好，常常在宗教里面，宗教界里面，像基督教会说你要信靠耶和华，那信靠他就那么爽啊？就你信靠他就爽到不行，然后就保护你吗？你不信靠他就杀你打你吗？你就下地狱吗？是这样子吗？那为什么要信靠？是不是自我？那就很蛮明显的自我了嘛，是不是？对不起啊，如果有人在网络上听的话，比较抱歉，我是在讲这个浮现出自我的反应，其实他不是啦。好，好，这样讲，其实他跟你都是在一起的哈。所以纵然有很明显的不利，这个探险其实会非常富有创造性的，没有错啦。人生可能会碰到很多不利的事情，但是是有创造性的啦。好，然后代表意识的一个进化，连疾病都是一种创造性嘛，碰到的困难都是一种创造性，因为创造，你看很多的疾病会创造人类的其他的能力，好，就是我们这一章在提的嘛，好，所以它是一种创造性，不利的状况是一种创造性，所有的事情都在代表进化，碰到困难就是进化嘛，丰富你的丰富人的一个主观经验，而切实真意的实相的本身。所以原来我们来到这边所碰到的所有的事情，甚至包括你生病，都是在做替人类做一些进化的工作，丰富我们的主观经验，这样子，那这样来讲就没有关系呀。啊，可是呢，为了要有效的组织起来，内在与外在经验就必须要分开。好，不相关的事情，历史来讲的话，神代表人自我的一种改变。好，所以不过自我的这些特性是被强烈的内在改变所维持的。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各位好好去想这句话。你的那些自我啊， 你现在怎么想，好，或者你想怎么做，你的那些特性的改变是被内在强烈内在所改变的。突然间不做这个工作了，突然间变那个动作事情了，突然间有一个新的想法，不愿意过以前的生活了，这些自我的这些特性其实被强烈的内在所改变跟维持的。你以为的自我原来是还连着内我，你以为你很强烈的自我其实是内在在做变化。所以在我们个人实相本质里头，我们不是有提一个观念吗？人，我们的自我是最外面表层的那个皮肤，而那个皮肤的内里呢，它有你的潜意识跟无意识，然后连接着你的内在自己，对吗？所以外面的改变，你以为是自我在改变，其实是内在一起在改变的。那我们要回过头来讨论我们上次去赛事大会那个问题嘛，哈，你说变性这个事情，这些自我所谓的看起来像自我的改变，其实是什么？强烈的内在的改变所维持的。所以你的每一件事情仍然脱离不了如来佛的所掌心吧。你以为你的自我其实跟内在还是有关的。好，所以内在的这种特性最初向外推出来变成自我，好，可以比喻成无数的星球的诞生。所以星星在哪里出生？在你内在出生的。按你的自我哪里诞生的？从内在推出来的。好，所以自我由内而生，因此必须要有一个一直要夸耀自己的独立性，然后不得不维持对内在的一个根源的确信。自我这个东西很奇怪哈，他要一直让自己觉得很伟大，所以自我一直要保持那种很强的荣誉感嘛。 可是呢又不得不要跟内在联系，也就是你要不得不要 靠你灵感吧。好，所以这个东西，但是呢自我有一个促进了，他又怕融回到内我，你的自我消失了嘛，每个人都怕自己的那个自我消失掉嘛。好，但是呢不管怎么样，自我仍然是给内我一个新的回馈，也就是说内我可以透过一个不同的角度看自我，自我跟内我一分离，那内我就内我，你是你嘛。我们在讲三个两难知己，就是一旦一个人出生的话，你就有自我意识，一旦有自我意识，他就跟你的内在是分离的，一旦是分离的话，自我就有一种看法嘛。如果我是神，那你是我推出的自我，那你的看法跟我的看法是不一样的，那我是一个宏观，可是对你来讲，你单独的孤立在那边的时候，你有一种孤立的不同的看法，而这个看法却丰富了我，因为我不会用那眼光去看。所以，但是你跟我又合一，只是说你怕你自己消失掉，所以你很怕融入我，但是你又一直要夸耀自己，所以你不但要夸耀自己，你要不要一直创造自己？你要创造自己，是不是有你新的观点？一旦你有新的观点，是不是这个观点就会丰富我？所以内我不只可以有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自己，而且经由这个新的角度，内我可以瞥见以前从来没有发现过的一种发展跟可能性，所以信心会不断的扩充嘛，对不对？好，现在听说是银河系有20亿个太阳星系，然后这世界上应该不止20亿个银河系，然后还不断在扩充，当那个第一个大爆炸起来之后，星球不断的扩充，为什么？因为不断的自我出生嘛。那人类的话，刚开始是亚当跟夏娃两个人嘛，现在大概人类有70亿人嘛。那70亿人还会再更增加，可能到别的星球去移植嘛。所以有70亿个不同的角度，让内在自己来看不同70亿个不同观点吧，是不是？好，所以我们在中国人讲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嘛。那万物有万物的观点，一可以透过万物的观点来看不同的世界或不同的观点嘛。所以以你们来说，在耶稣基督那个时候，因为自我已经很笃定了，所以投射出来的神的画面就开始改变了。我们刚刚讲过嘛，刚开始的话，犹太人或者希伯来人他们是非常很弱的一个民族，而且都是在患难里头。可是到了稳定以后，慢慢稳定之后呢，他自我的这个状态，他开始不会有危险性的时候呢，投射出来的神的画面就开始转变了，从一个非常暴烈的神，会变成一个很慈祥慈爱的神。所以你看，我个人的观点啦，这是我代表我个人的观点，新约跟旧约它是完全不同的。你在新约里面全部都是杀戮嘛，到旧约里面到旧约里面他全部都杀戮，到新约里面呢，你看不到耶和华杀一个人，没有一个都没有，好，一个都没有，那这个差别真的是太大了啦。好，所以他是不是 代表一个自我到了一个很稳定的很笃定的情况，那么神就开始起变化了。所以内在是一个不断在成长的情形，所以每个人把他内在部分把这个知识向外投射，这是刚才的第一句话嘛，内在不断在成长嘛，那人的内在部分不断把这个知识向外投射，而人去体验这个投射的结果嘛，所以这样的需要，人类的心理跟精神的需要，要求内在跟外在两方面的一个重大改变。所以本来被埋没的这个慈悲以了解的特质，现在开始落面了，以前不能落面嘛，现在开始可以慈悲，现在可以开始谈爱，现在可以开始谈说爱你的邻人。但是这样的一个落面呢，它不是私人性的，不是一个人，而事实上是整体的涌现，而且增加一个很新的一个原动力，是整个社会、整个民族、整个当时的世代的人们大家一起共同有的想法。所以这个想法一起来的话，所有人都跟着慈爱嘛，所有人都跟着牺牲嘛。好，所以你知道基督徒几乎他的像耶稣的12个门徒，除了老约翰之外其他每个人都惨死嘛。然后之后的圣徒 大部分都是很不好过，可是他们一波一波的并没有止息下来，他还是把那个爱不断带出来嘛，所以他不是单独一个人，他会涌现一股很大的这个后面的能量，好，会带来，他也讲过嘛，这种东西到后来他会从潜意识里面浮现出来，就变成一个缓陀式嘛，好，所以会带来一个新的自然的一个新的方向，然后开始召唤所知的自己的所有的部分一起召唤出来，所以每个来的圣徒都加入这种改变神的形象，好，把那个爱跟了解表现出来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当自我认知到他对内在实相的一个依赖的时候，人对神的观念开始改变，而这个系必须要在这个架构里面解决，在内在没有用啊，必须要在外在解决啊，外在人的对神的想法变了，因为内在并没有这个问题啊。好，所以那这样讲的话，回教徒这么样的暴烈，是不是好像基督徒就比较温和呢？他说不是的，哦，他说基督徒的教义，哦，没有混合，并不是他没有混合暴力，也不是回教的这个教义没有爱，而是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哦，当他开始心灵发展的过程，他自己跟自己争斗的时候，他会否定某些特质来强调其他的。你看以赛斯的说法，他认为回教跟基督教是心灵他自己在争斗，哦，那在争斗过程当中，既然你强调爱，那么我是不是要强调暴力，然后才让你的爱能够凸显出来嘛？我们讲那个小灵魂与太阳，哦，一个宗教在强调爱，另外一个宗教要强调暴力，两个人才会有平衡感嘛。有人一定要让对不起你，所以你才能够把那个爱的部分表达出来嘛。好，所以一定要牺牲某些特性来强调其他的。所以历史上的宗教的外在戏剧啊，都追随着这些渴望，他写困斗了，但是他其实英文是 struggle 了，所以应该是困惑，好，以追寻，从不断的这个 struggle， 不断的这个渴望跟这个追寻当中呢，他去追寻那个外在的宗教性这样子。好，他说我讲这些，哦，必须要跟一些事实一起考虑了，也就是说在发展之下有一种力量，那它永恒的面貌跟创造性是不可否认而且是切身的，整个我们这个人类的发展或者你个人的发展的背后的之下是有一个力量的，而这个力量呢，它有一个什么永恒的面貌跟创造性的特质，你今天的任何感觉，哦，它都会被留下来，而且对人类是有贡献，这是永恒的面貌。那你今天存在一定都在做创造，不管你今天是什么角色，你也许认为我自己很没有用，你的那个角色仍然是创造的特性，你今天的再小的角色的那个面貌仍然是永恒的，因为是大家共同在创造一个实相。好，所以我们发展背后的那个力量，我们内在那个力量一定是有两个特质，一个是永恒的面貌，一个是创造性的特质，而且呢不可否认又是切身的。好，那其实他这个切身我不知道他翻译是不是对啦，他的英文叫 intimate， 那 intimate 的话应该是亲密吧。好，是，也就是说那个发展跟你自己是有非常亲密的关系啦。好，那切身当然也有亲密的这个解释，可是我个人会觉得亲密还要更能够代表他讲的那个意思，因为他在这里他英文用的是 intimate。 好，所以简单的讲就是一切外有代表我们，而且从之言出的实相，所以他才会有永恒性跟有创造性，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的话了，哦，相信赛斯这么说的话，那你就尽你的能力啊，就表现你自己就好了，因为有人在组织这些东西的啊，那你的每一份每过的每个日子都在表达你自己啊。好，所以一切万有按照他的天性来说，他就超越了行动，超越了意识，超越了所有实相，而又是其中的每个部分。这个意思是说呢，你不管做什么事情，哦，有个上帝在安排所有的事，有个上帝在播种所有的事，有个上帝 就好像云一样在下着所有的雨。好，赛斯说那叫生命云。那所以一个面孔之后虽然没有错还有另外一个面孔，但是不表示，这却不表示每个人的面孔不是他自己的。你有你的面孔没有错，后面有另外一个面孔，意思是说呢，你的原子跟混子是个面孔，可是它组成你的细胞，对吗？你的细胞是一个面孔，可是背后有一个分子，你的分子后面有个器官，器官后面有个你，你的后面有个上帝，那每个人都有一个面孔，有个自己，可是后面有一个新的面孔，并不影响前面那个面孔的存在。所以他说我曾经谈到在进一步的宗教记里面，在你们说也许还没有发生，但是代表内在与外在的戏剧的两面的另外一个阶段。那他所说的这个是在我们上一章提到2075年那个时候的人类的沟通方式，他的生活方式，他的一切的一切，那真是很美啦。好，我们上一节课已经提到，他说在讲的那些东西呢，现在也许还没有发生了，可是它代表是另外一个阶段。那么在其中露出来的自我会觉察他的遗产，会变得更多一点。我们在上一节课不是提到吗？到2075年的话，他会比较知道自己的内在，也能够比较能够应用内在的那些能力吧。我举个例子来讲啊，你看每天的报纸不是有，我记得上次是史正嘛送一个图给我嘛，他说里面有多少个人头在里面，对不对？好，我一看，哎，我一看，哎，你一讲我就开始知道，哦，有这里有个人头，这一个人头，这，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找出那15个人头嘛，对不对？意思是什么？你呢在看这件事情，你的意思是根本就知道，那首先你先知道有个人头吧，你知道这里上面给你的标题就是你去找这图案里面有几个人头嘛，所以你自己心里面先有一个人头的概念，然后这个人头概念再去图画上去找你有几个人头在里面嘛。好，那这样讲的话，你是把那些图片里面的人头把它找出，哦，我跟你讲说，比如说我这样讲，我找12个啦，然后主持人过来跟我讲，这不是一个吗？啊，这不是一个吗？啊，这不是，
没有找全部，
没有，我只是举个例子，我举个例子，我不是说你说，
我就是要考你看的，
对，你要考我，我知道你要考我，我只是用你这个例子来解释哈。露出了自我，他会对他自己的遗产觉察的多。我看那个图片，你可能看到十个，好，然后 Amy 过来就说：“这不是一个吗？啊，这不是一个吗？啊，对啊，我早就看到了，可是你就是没有发现呐、啊，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没有认出来那个头，这样你知道我在讲的意思吗？那你图片上是有头的，那你看了你也看到了，可是你却不知道那个东西是头。那你自己内在是有遗产的，你也看到你也知道了，可是你却不知道那个遗产是可以拿来用，你可以发现它在哪里。这样我这样解释有没有弄得更糊涂？好，他说其中自我呢对他的遗产觉察的多了，遗产是你的、哦、这个宇宙的所有的遗产你都可以无止境的去发现它，那都是你的，可是你没有觉察，你看到那个图你没有看到那个头。好，所以在维持他自己的地位的同时呢，他能将自己跟其他的部分有更大的多的交往啊。其实他这个字、哦、英文字叫 commerce，应该是交易了，也就是说你会维持自己的身份，但是你跟其他的部分，比如说我跟 Lisa 我跟 Mike 我们之间有更多的交往，也就是说我知道你的你知道我，我也可以利用你也可以利用我，我们有更多的 commerce。 好，所以这样的话呢也提供内我一个觉察的机会，因为那个内我是靠他自己是没有办法获得的，内在自己什么都有啊，现在你是外在啊，外在的话呢因为你的觉察的部分他也会受益这样子。所以他说神明这个小嘎子的里程呢、啊、代表人自己向外投射的这个意识的里程啊。那这样的话一切万有是在每个这种探险里面，那他的意识他的实相在每个人之内，也是他所创造的神明之内。他 在这里他谈我们意识的里程是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比较正确的说法是说，你的后面其实是有高龄，高龄后面有其他的灵，一层接一层的，就好像我们的细胞一样，所以你是层层被保护的。而这是个探索的里程当中，一切万有是最后面那个包含所有的这个动物，这个神。所以那个其他的神呢、啊，你可以用小写的、啊、神灵是用小写的，可是一切万有是用大写的，包含所有的一切。那当然呢、啊，神灵是获得一种心灵的实相、啊、他说我不是说他是假的啦 啊，但是他说我给这个实相的本质下定义，这是一种本质啦，也就一层包一层的是一种本质。那以这个说法来讲的话，那么你要很小心你选的神明，因为你们会彼此加强、啊、你选的是观世音菩萨，那么观世音菩萨是你的内心的 向外投射，那是说观世音菩萨给你的是什么，为什么你选这个神明，所以这个人为什么信这个宗教、啊、为什么这个宗教会连得这么深，那一定有原因的、啊啊、比如说像我在看我家里的人而信基督教，对不对，我多少知道他是什么样的心态啊、因为他会需要一个强力的保护者、啊、那我的话我也是相信啊，可是我的相信的程度就远远不足了吧、啊、不是这样的嘛。所以他这里是告诉你说，你以为的那个神明啊，他其实是你心里的投射，那你们之间是会互相加强的。那我们就先停在这里好了，因为超过时间蛮多的。但是其实这一章是他在讲那个意识的那个理论，是蛮有趣的啦，蛮有趣的。而且你不是只有神的部分，你可以应对到你的生活的那个部分，蛮有趣的。嗯，
关了没有？
要关，我现在关了。